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们的福音第167章。在固撒的约安娜花园里与几位罗马妇女会面。普劳蒂娜说，我们聪明的好友约安娜是少数不轻视我们，也不认为和我们交往会被玷污。他告诉过你，我们迫切想看见你和听你说话，好判断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。因为罗马不相信没有根据的故事。你为什么笑，师父？我等一下告诉你，继续说。因为罗马不相信捕风捉影的事，希望以真凭实据来判定褒贬。你的人名对你毁誉参半，你的作为又让人高举你，而许多以色列人的谈话又使人误认为你连罪犯都不如。可是你的话庄重明智，像个哲学家。罗马非常喜欢哲学理论，但是我必须承认，我们现在的哲学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，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不符合他们的教义。他们不可能有符合自己教义的生活方式，因为他们是异教徒，是这样吗？不，因为他们是无神论者。无神论者，他们有自己的神奇呀。他们甚至连那些也没有，女人。让我提醒你，古代几个最伟大的哲学家都是外教人，他们生活的道德标准很高，虽然也有错误，是因为人偏向错谬。然而当他们面对生与死的两大奥秘，他们必须面对诚实与不诚实，美德或邪恶，英勇或懦弱，在两难之间做抉择时，便会认为如果他们转向邪恶，将给自己的祖国和同胞带来灾难，那么他们靠着自己强大的意志力去拒绝邪恶的触角，且不惜任何代价，并在自由和神圣的意志下选择了善。那善既是天主，并非其他神奇。有人说你是天主，真的吗？我是真天主的儿子，降生成人，但仍然是神。但什么是天主呢？从你身上看来，他是最伟大的师父。天主远远超越师父，不要小看崇高神圣的天主，想成他只是智慧。 智慧是一个神，我们有米纳瓦，她是智慧女神。你们也有爱情的女神维纳斯，你们可以承认一个神，地位优于人类，但他们能够使人改恶迁善吗？你们能否想象享有永恒的生命，却和只有短暂生命的人类同样平庸、卑劣，即沉溺于不良嗜好呢？这些神祇反而以此为他们生活的目标。你们没有想到，你们所谓的奥林匹斯是多么污秽的天堂。人性最尖酸刻薄的枝叶都在那里发酵。如果你们仰望你们的天堂，会看见什么呢？淫乱、罪恶、仇恨、战争、偷窃、酗酒、诡诈、报复。如果你们要为你们的神举行庆典，会怎么做呢？你们只会沉溺于狂欢的盛宴，这又是哪一种敬礼呢？奉献给女造神 Vista 的女子真的是真女吗？你们的大司祭是根据什么神圣法律来做审判呢？你们的预言家从禽鸟的飞行或轰隆隆的雷声中又能读到什么讯息呢？常捕者从血淋淋祭品的内脏能获得什么样的答复呢？你刚才说罗马不相信没有根据的故事，却为什么相信那十二个可怜人牵着一只猪、一只羊及一头牛绕着田地走一圈，然后祭杀了他们，便可以得到丰收女神塞利斯的保佑呢？你们有数之不尽的神，却彼此仇恨着对方，而你们又相信他们会复仇。不，天主跟他们不同，他是永恒的、唯一的，是个精神体。你说你是神，但你有血有肉呀。在敬拜最多神明的发源地，有一座没有神像的祭坛。人的智慧把这祭坛献给了未施之神，因为智者，那些真正的哲学家发现，在众多神明虚幻的境界之外，必须有什么实际存在的神。而那些虚幻的故事，只是为生活在谬误中，永远像无知幼童的人所编撰的。如果那些智者察觉到，在虚幻的世界以外，还有什么既崇高又神圣，万物都赖他而存在，世上一切的善都由他而来，如果这些智者都愿意 为那未失之神建立一座祭坛，认为他才是真神的话，你们又怎能称呼那不是神的为神呢？又怎能夸口说你们了解所不认识的那位呢？因此，你们得努力学习认识神，好光荣他。神是那一位，借着他的意念，万物皆由虚无而得以受造及存在。难道你们真的满足于无稽之谈，相信人是由石头演变而成的吗？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有些人比石头还更硬更坏，也有的石头也比人更有用。换个角度，也许你们会更喜欢。瓦勒利亚看着你的小宝贝，你可以说他是神的活生生的旨意，所创造而形成。天主并恩赐了他另一个不死不灭的生命灵魂，而且如果我相信真天主，我会永永远远拥有我的小福斯达。你或者说这玫瑰般粉嫩的肌肤，这比蜘蛛网还细的发丝，这清澈的眼睛，都是从石头演变而成的吗？还是你要说，我完全像一只母狼或驰马，像动物一样的交配，像动物一样生育，像动物一样的喂食，我的女儿只是兽性本能的产品，他同样是只动物。有一天我们相继去世，将是两具发臭腐烂的死尸，永不再相见。告诉我，以你为母之心，宁愿选择哪一个？当然不是后者，我主。如果我早知道福斯达死后不是一了百了，当他在痛苦挣扎时，我的悲痛就不至于那么极端，因为我可以说，我即使失去了一颗珍珠，但它依然存在，有朝一日我们会重逢。你是对的。刚才我们走过来时，约安娜说，你们爱花如醉如痴，她担心我们没有共同的话题。但我安慰她说，我也爱花，所以我们很容易彼此了解。只不过我想让你们对爱花有更深一层的认识，就像我引导瓦勒利亚真爱他的孩子一样，因为他知道了福斯达有个灵魂，而灵魂是天主的一小部分，注入在人体内，由母亲你孕育。如果母亲信了真天主，将来会在天堂与女儿重逢。同样的道理，你看这朵美丽的玫瑰，即使帝王的紫红袍和花瓣相比，也要逊色许多。玫瑰的色泽宜人，触感滑顺，气味芬芳迷人。再看看这朵， 或那朵，以及另一朵。第一朵像心脏流出的血红色，第二朵像瑞雪般的高雅，第三朵是淡金色，还有这朵像我膝上的孩子，那可爱甜美的笑容。你们再仔细看看，第一只花梗坚挺，叶片偏红，好像撒上了雪点，几乎没有刺。第二只叶子的颜色较淡，梗茎缺乏光泽，也有少许的刺。第三只像芦苇，富有弹性，叶片虽小，但光亮却像打了绿色的蜡。第四只花梗上带有粗粗的刺，似乎保护自己的花冠免被攻击，看起来很像有锐利牙齿的锉刀。现在想想看，是谁创造了这一切呢？如何创造的呢？是什么时候？又在哪里创造的呢？这地方在创世以前又是什么呢？它只是虚无，一团混沌黑暗。天主说，我愿意，混沌的元素就变得井然有序，各从其类。他另一次发出如雷鸣般的声音说，我愿意，水就与陆地分开，地球有了空气，也有了光，一直到世界创造完成。接着是植物、星星和动物，最后是人类。而天主造人，让人成为他所钟爱的受造物，要他过着快乐的生活，并恩赐人类很棒的玩具，例如鲜花和星星等等，以及生儿育女的喜悦。天主为了使人能够逾越死亡，更恩赐人一个不朽的灵魂。这些玫瑰花就是天父旨意的彰显，他那无限的大能借由他所创无数的美好之物，都是显而易见的。我的解释对你们来说或许相当困难，因为这和你们的信仰有所抵触。但我希望借由第一次的会面，我们彼此间能增进一点了解，好让你们的灵魂思索我说的话。若是有疑问，可以提出来，问吧，我在这里就是要澄清问题。无知并不羞耻，羞耻的乃是当有人愿意试疑，却宁愿坚持在无知中。这时，耶稣像个有经验的父亲，牵着小女娃的手往外走。孩子刚开始学步，兴奋地朝着洒落在阳光下的喷泉走去。